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Morris。那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那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过得很充实，然后很丰富的一天。然后不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顺利。那我是 Morris，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主持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那上一集大约是9月20几号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聊了一些这个那时候在读的那本书，就是《Chip War》晶片战争，由 Chris Miller 再写的这本书啦。但是因为近期没有时间再把书的后面几章把它研读完，所以原本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Chip War 的这个书后面几章的这个内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有稍微就是快速的翻过看过，其实是蛮有趣，然后其实他会讲到更多跟我们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部分，包含这几年不管是这个Chips Act， 就是美国的晶片法案，又或者是说包含台积电公司，然后三星、Intel 等等的，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当中这几年的一些演变，然后在未来的几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甚至是说整个半导体产业因为这个地缘政治怎么样遭受影响跟改变，也是这本书比较后面几章比较专注于讨论的这个议题啦。那好了，我们今天呢其实要讲，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把它后面详细研读完，所以我们要讲的其实就换个主题，但是你要说它跟这个晶片也是息息相关啦，因为毕竟这个我们现在所用到所接触到的这个许多科技产品，没有了这个晶片，没有半导体，它就没有办法去做使用嘛。那它也是很多科技的 backbone， 然后也是很多科技需要的这个养分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其实是我最近观察到很多不管是中文媒体又或者是说英文的媒体，科技媒体大家很常在讨论的是一个AI 应用的这个一个问题。因为其实 AI 这个东西从过去十几年到现在，它一直就是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它到2022年之后才是比较有一个广泛的应用跟讨论，应该说对于一般普遍大众来说才有一个这样子比较好接触的管道啦。那就是2022年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第一个 ChatGPT 的时候，许多的这个大众朋友们就可以透过 ChatGPT 的方式去了解到什么是 AI 能替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也是第一次大多数的这个社会大众有办法去使用到 AI。 那其实 AI 到从2022年到2024年的时候，它已经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它已经经历了非常多的改变。它有时候已经不是去预估事情，它有可能是去创造事情，或者是说有更丰富更精彩的应用跟搭配的方式。那很多AI 的应用呢就变成从传统可能是在运用着过去既有的数据去预估未来的事情的 prediction 的 model， 但是在未来呢或者是说在近期呢，其实很受讨论跟很受很多注目的是这个所谓的 generative AI，也可以显称这个 Gen AI 了。那 Gen AI 在中文来说呢，就可以说是生成式 AI。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说什么是生成式 AI， 那它有什么样的应用方式，那它又会有什么样的潜在问题。那我们节目的尾端也会聊到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 case study， 就是说Gen AI 实际有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严重的，也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就慢慢从圈内 AI 是什么开始介绍，然后慢慢的再去讲到就是说它有什么潜在问题，然后它实际造成了什么问题，这样子好了。那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啦， AI 就 it stand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嘛，那 AI 基本上它可以认为说是它包山包海，它你说以前的这个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这也算是一种 AI 啊，因为它也是透过着这个学习的方式，透过着大量的训练而去学习到某一种 pattern 或者是某一种formula， 然后去做出它的 prediction。 那当然到这个你说比较深层的神经网络这些deep learning 等等的，这些也都是 AI， 但是 AI 现在其实它可以定义的或者说它能包括的这个范围其实非常广。那我们今天主要来讨论的就是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啦。那如果以一个比较简单的角度来看呢，生成式 AI 可以说是它可以根据过去它训练时的数据来去创造新的内容的一种人工智慧的技术。那这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它只是去做 prediction 去做 modeling 这个不同的，就是说因为它的目标不是去预估一个过去有的数字，或者是说根据过去来预估一个合理的东西，但在 generative AI 在生成式 AI 的这个世界当中，它是要去创造新的内容，创造新的这个物品、影像、音效、文字、影片，就是在训练集当中并没有出现的。那现在其实我刚刚所提的这些各种不同的 medium， 各种不同的材料，包含像静态的影像、动态的影片、文字、音乐、音档、甚至人讲话的这个声音，都可以透过生成式 AI 的方式去做生成。它可以模仿我们世界当中很多的这个方面，像是它当然可以去模仿不同的艺术作品的风格，像是你要写实派、你要拟真，或者是你要印象派等等的，这些都是它可以做到的。那像 ChatGPT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其实它过 ChatGPT 虽然是透过很多大量的文本去做训练的，但是当他今天你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当然会运用他过去训练的东西，但是他回答你的东西是结合了这个他读过的很多东西、训练过的很多东西而去生成一个综合的回答、新的回答。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全新的内容了。那其实你如果说不止文字的话，那也有像 DALL-E 这样的工具，它基本上就是透过文字的方式，使用者可以就是输入你想要产生图片的文字，那它就可以运用它过去的训练的档案跟整个训练的图片集来产生相对应的图片了。那其实这样的技术应用的范围其实是可以相当的广阔的，从不管是我们所说的创意产业，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使用，甚至是到商业的用途，甚至是如果我们说比较厉害一点，我们像科技的运用，或者是医疗科学领域，都可以有蛮大的这个发挥空间，可以去达成蛮大的这个帮助了。那假如就像我们来想想看，今天艺术家跟设计师，他们可能过去有很多的灵感在脑中当中，可是你要把你脑中的灵感一笔一画的画下来，转换成实际的画面，转换成实际的作品，其实是很需要第一个时间是一定很需要的，耐心这也是一定要的。那你有时候会不会有这个成本上的限制，甚至是说空间上的限制，又或者是材料上的限制，导致说你没有办法呈现出你脑中想要的那个效果？那当然最大的一个限制可能就像时间上的限制，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投入创作出你脑中所有的想法。那对于艺术家或设计师来说，他们就可以利用生成式的 AI 服务来快速的去做这个 prototyping， 或者是说快速的去做一些测试的效果，让他们可以产出一些影像啊，或者是草稿，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他们在整个开发或者是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流畅。那当然 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灵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啦。那对于你说像企业当中生活当中要怎么运用，这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可能性啊。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在公司当中，我们一天要回复的这个信件有上百封的信件的时候，如果每一封时间都花你大概十分钟去回复，其实你一整天上班的时间就会花很多时间都是在回复这样的信件，能实际去做你的工作的时间就被压缩了嘛。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生成式的 AI 工具去帮助我们去了解内容之后，然后去生成出对应的回复的时候，它就可以加速你不管是回复 email 啊，又或者是说生成一些企划，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其实在生成企划的时候，或者是生成某一些决定的时候，因为你 input 的东西有时候比你人考虑的范围更海纳百川更广，所以你有时候它生成出来的这个方案或者是这个企划会比实际人脑想出来的更加的有特色，或者是更就是有创意一点点啦。那当然你说 AI 这些生成式 AI 能不能被运用在更多更先进的领域，当然可以啊。像是如果像医生啊，医生很常需要在病人就诊的时候需要记录下他们的这个状况嘛。但是你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个笑话，医生的手写字根本没有人看得懂，因为他们就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可以记录下这个病人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生成式 AI 来帮助医生去记录病人的状况。那也可以提供医生根据过往的判断记录，或者是过往的这个病例来去推荐医生一些这个解决方法，或者是说要从什么方向再去做检查等等的。那也可以协助很多生技产品甚至是药物的开发，因为过去可能你实际把各种 chemicals 实际把各种化学物品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花时间去一直重复做实验，一直重复去观察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但是当它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去模拟的时候，其实它会辅助药物的开发，也可以帮助科学家这样子更快速的去完成他们所需要的测试，也可以确保说不会放弃任何的可能性啊。那甚至是我之前其实有分享过的一个，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 Podcast 节目世界忙什么上面有分享过，就是说现在人啊尤其是这个 Gen Z 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在寻求一些心灵精神上的协助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去养宠物，不一定会去找这个 counselor 或者是心理咨商师，他们反而会去寻找可能线上平台的协助，或者是说利用 AI 的这些工具来去协助他们去慰藉自己的心灵了。那这个也可以证明，或者是说也可以demonstrate， 就是说 AI 尤其是 Gen AI 其实是还有很多的 potential， 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到的。那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呢，现在已经就有很多的 startup 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跟这方面的这个生意嘛。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可观的日子里面，其实会有更多的这个商家，更多的科技跟更多的技术被投入创造更符合我们大众所需的这个 AI 产品啦。那当然这个 AI 的这个改变啊，跟过去来很多科技比起来的话，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这个可以借用别人的这个算力，借用别人的 GPU， 借用 cloud 这样子的服务，去透过这些第三方的这样的 service 跟 platform， 可以去创造出不同的产品。所以在整个科技的整个 cycle 上，其实比过去比起来，很多的科技产品它会翻快翻新的速度加快了许多，因为它入门的这个成本当然就减低了许多嘛。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好事，因为毕竟科技的发展肯定对整个人类或者是说对整个文明的这个社会来说，一定是有这个 大幅度的这个帮助了。那不管它从什么面向，从什么领域去做应用，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先去尝试看看，而不是在它实际被应用之前就去断定说这个东西会带给我们好或者是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就是过度的崇尚各种科技的产品，或者是说过度的仰赖科技的这个发展，因为有时候其实最好的方式、最好解决事情跟面对一个问题的方式已经存在了许久，它并不用用过度高端的科技去解决它，它可能用我们日常能见的、过去时常运用的这些方式就能解决，因为其实这些新的科技，像是不管是 AI 或者是 GenAI，它也是有非常多的 potential issues，也有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像是以 GenAI 来说，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它几个可能，会有可能的这个 risk 吧。因为其实像 GenAI 现在最常被这个社会大众或者是媒体讨论说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大家可以猜猜看，大家觉得这样子可以创造出任意东西的的一个技术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那给大家就是这个思考一下的时间呐，但是因为我虽然我可以理解大家对这个科技的担忧，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需要充分的讨论跟时间，它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运作方式跟更好的规章。所以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也不要过度的担心或者是过度的担忧说，科技或者是像 AI 会不会有对我们的生活有过度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一切，它都像一个 curve 一样，它一定会有好有坏，那它一定也会有 up and down。好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样可能的风险呢？或者是现在社会当中大家最常讨论到的这个风险，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 deepfake，就是声伪的技术，因为它在训练的时候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训练集的数据，所以它在生成内容上的时候，它可以配合使用者很多的这种 input，各种的 input 都可以让使用者去做自己的发挥。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来生成一只猫、生成一只狗、生成一个搞笑的Snoopy 图片，或者是生成一个就是一个滑稽的影片，或者是一个搞笑的一个 joke 或者是影片，这当然都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甚至是这个非常无伤大雅的行为嘛。但是因为它高清，然后可以仿真的这个图片跟影像的这个程度跟 quality，其实已经到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了，让人呢其实用肉眼有时候是难以分辨出是否是真实内容或者是假的内容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这样子的声伪技术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啦。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当然是这个虚假讯息，就是透过着这个假的图片、假的影片来制造这个问题嘛。那也可以用这些假的图片啊、假的影片、假的文字来去从事一些非法的行为。这也是我们晚一点在节目当中会提到的，就是包含用这个生成式 AI 来去做诈骗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当然，还有几个问题嘛。那个你要想到的就是说，在这个法律层面上有几个问题，版权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吼，因为他训练的这些资料呢，可能是有包含别人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就是包含别人的智慧财产权，但是因为在他生成的过程当中，可能被改变了、再制了，那他可能没有包含完整原先的内容，但是一定是有包含过去某方面的内容的情况下，那这样子要怎么给予他们足够的这个 credit 呢？又要怎么样去界定这个版权是属于谁呢？在这样子大量数据以及内容中学习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非常难去断定什么是属于训练的，什么是属于 AI 去演算或者去制作出来的。这也容易引发很多法律上版权的纠纷嘛。那谁又应该为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作品负责？是今天去操作它创造出来的人，或者是提供这个 AI 平台的人才应该去负这样的责任呢？那当然，更受社会观众注目的当然是这个伦理的问题嘛。因为今天这样子应用，如果像我们只是来生成一些好笑的内容，当然没差，因为这个只是就是博君一笑嘛，这个不伤大雅，都可以就是都可以就是被大家接受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 GenAI 这样子的内容来去生成 这个就是假的图像，然后尤其是针对成人的影像来去做生成，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严重，以及会造成其他人的一些阴影跟一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今天假如说你把你的就是别人的这个图像啊、脸啊结合到成人的影像当中，那等于说他如果结合的非常成功，结合的非常的完美，那等于说他曾经没有做过的这件事情就被你被这个 AI 那个就这样子虚无的创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的，那这个可能就会对别人的 reputation， 对别人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嘛。那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 deepfake 很常被拿来制造这个裸体的影片或者是成人的影片，那这样子的这个应用呢，其实是一个现阶段社会很多人都有在提到的一个 concern。 当然说在某些程度上面，它可能很难去界定什么样是合理的使用，什么样是不合理的使用，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这个科技刚出来，所以需要一个时间才有办法慢慢的去了解，就是说怎么样去界定 AI 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样的运用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运用是不合理不符合道德标准的。那当然还有像工作市场这方面吧，因为如果拥有这么多的生成式 AI， 是不是它就可以加速了我们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甚至是去取代掉很多原本工作中所需要的劳动力？那当然这个就会造成经济上的问题嘛，它等于说去制造了更多的失业，制造了更多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财富不均衡，那也有可能会导致整个大家的工作环境越差，因为大家变得过度仰赖 AI， 那资本主义的这个情况下，很多的老板可能就会选择去使用高精准度的 AI 工具，而去不使用或者是不去聘雇他们的员工嘛，这也是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这个整体价值，这也是一个潜在的这个因素啦。总体来说啦，我觉得包含 AI 或者是生成式 AI， 它都是一个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现在 Rising 非常受到 attention， 然后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它的这个前景当然是令人非常振奋，也是有非常多的 potential， 这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认清它，它有非常多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对我们的整个发展有更大贡献的地方，无论是在创作、商业、科技等等的，它都有 这个非常多的可能可以卓越贡献的地方。那因为随着这样的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间虽然我们应该去 cherish 它可以达成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要去思考说它会带来给我们什么样的潜在危机，特别是包含在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隐私安全、版权、法律上的问题或者是伦理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 AI 我很鼓励大家先去玩玩看啦，不管你现在在 ChatGPT 上面，这个也是生成式的 AI， 你去达利，你去Microsoft 这边也可以去生产出新的图片，这些各种不同的平台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可以让你去体验看看。那甚至是在修图上，包含 Photoshop 啊，现在都有这样生成式非常强的 AI 去辅助使用者的使用，达成以前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达到的这个功能呢。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对这个使用者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只是使用者的使用这是没有办法去做控制的嘛。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开发出来之后，其实使用者要怎么去运用它，要怎么去把它用于它的目的，这个不是开发这个技术这个的人、研究这个技术的人可以去控制的，这个就是非常取决于各自的这个良心跟各自的这个选择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一个 case study 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今天为什么想要讲这则新闻的原因啦。他在讲的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珠片局、珠沙盘的这个危机。那这个危机跟过去的这个诈骗新闻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我们在我喝口水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实际目前利用 Gen AI来达成诈骗的这个结果，跟现在非常受大家关注的算是一个议题。好的啊，喝个水之后好多了，刚刚觉得喉咙有一点卡，那就是可能因为最近可能天气在变，所以整个声音就是没有那么的顺了。好了 ，anyway， 今天要来跟大家其实主要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啊，跟这个新闻其实是关于一篇它title 叫做Pig Butchering Scams Are Going High Tech。那什么是 pig butchering scams 呢？什么是杀猪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这个词其实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关系，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其实杀猪盘这个字啊，它的来源其实就是用这个我们所谓的养猪跟宰猪来比喻他们的行为。那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然后精心策划的一种诈骗手法。那其实这种诈骗啊，早期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亚洲，包含这个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流行。后来呢，因为这个科技的关系，很多拥有这样子从业经验的组织，他们就把他们的 operation， 把他们的这个诈骗的这个行为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那简单来说，杀猪盘的这个运用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的骗子呢，他会假装其他的身份，然后透过不同的方式，包含电话、简讯、社群平台，或者是甚至约会平台，来去接触受害者。那他们会花长时间的这个关系，跟长时间的这个投入，跟他们的这个受害者去建立一个比较 close 的 relationship， 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就像养猪一样，让对方慢慢的了解你，慢慢的建立了这个桥梁，慢慢的投入了感情之后，那这样子你就更好的去行骗嘛。那在投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是维持几周、几个礼拜，甚至有时候是几个月，其实是非常夸张的。那因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因为他们就是要博取你的信任，他是这段期间是他们专门拿来获取你的信任的时间，而并不是他们回收的时间。那等到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可能用一些比较生活一点、比较不刻意的方式来去跟你讨论类似投资的机会啊等等的。他们可能会告诉受害者说，他们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自己透过某一种投资赚了很多钱。那这些投资的方式通常都是假的，这种假的投资平台或假的投资方式，包含股票啊，现在外汇啊，甚至像现在还有像虚拟货币这样子的诈骗。那他们可能会 多次比较漫不经心，又或者是说比较轻易随意在生活中的这样方式去提到，然后慢慢的才会让你加深你对这件事情的印象跟信任，然后可能会再慢慢的去跟你 demo， 慢慢去展示说自己是怎么透过这些平台去赚钱获取到利益。那甚至他们可能会亲自邀请这个受害者可能参与一点点小额的投资，然后让他们能获得回报。那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他们进一步就是相信说诶，这个是合法的。那一旦受害者被说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当然就会越投越多钱嘛。那骗子呢，等到这个养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宰猪。那所谓宰猪呢，就是卷走受害者所有资金。所以当受害者清醒的时候，试图去把他们这些资金拿出来的时候呢，那可能他们就基本上拿不出来了嘛，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提款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骗了。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原本的这个诈骗的人，这个骗子也就会消失，带着他们的钱切断了跟所有受害者的所有联系，然后他们就会快速的可能 reset 转移。那因为过去网际网络的技术跟很多法律上的这些漏洞，导致说他们其实很多诈骗集团其实对各个国家都是防不胜防，他们有很多的伺服器，很多的proxy 可以避免他们受到追踪，然后可以让他们躲在各个国家当中去做这件事情啦。那基本上跟其他的诈骗比起来，他们重要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骗局，他们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养猪，然后透过取得信任的方式，再等到适合的时机去做这个宰杀，然后去骗，这样子可以骗取到更大的金额，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真实的感情跟深厚的这个信任啦。那其实这种的骗局啊，杀猪盘的这种诈骗啊，它更危险的一个情况下，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受害者的金钱损失，他其实对受害者的情感跟心理也是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过去的那一段期间，他们其实投入大量的感情跟时间还有信任，但是就在一夕之间人财两失的感觉了。那今天这个新闻呢，其实在讲的就是说这个联合国UNODC Office ofDrugs and Criminal Problems， 就是联合国毒品跟犯罪问题的办公室，在本周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他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诈骗，尤其是数位诈骗的这个犯罪的整个生态系，其实在快速的成长当中，而且它不只像以前可能是透过网际网络、透过伺服器、透过各种 proxy 代理的这些伺服器来去躲避追查，它其实变得更加的复杂。他们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仰赖的这个科技，运用的科技，它技术也越来越精深，也越来越多高。就是高阶这样子。那其实过去这些传统的诈骗或是传统的方式，他们就是所谓的 social engineering 嘛，社交工程，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建立一个这样的故事跟情境，骗取受害者交出资金。那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以前取得信任可能需要时间，可能需要长时间或者是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是现在不用。因为现在呢他们这些诈骗者，这些骗子，他们利用着生成式的 AI， 又或者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deepfake， 来去用这样的方式来扩大加速 他们诈骗的规模跟效果。那其实这份联合国的报告也提供了很多的数字告知大家，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了。那当然你说他们怎么用什么样去利用 GenAI 呢？其实有几个嘛，他们当然是购买过去的这些诈骗的案例啊，又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拥有这些过去诈骗的脚本，那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模板然后去生成更多不同更让人取得信任的故事，更丰富符合他们要诈骗的对象生活的一切的故事。那这样子的方式当然就可以让他们的整个approach 跟接近更符合受害者的这个期望，进而可以更快的取得这样的信任嘛。甚至是说这样就算了，他们甚至是会利用我刚所提到的 deepfake 的技术来去生成虚拟的人物照片跟影片。那这样子其实对使用者，对一般的这些大众普罗大众来说，其实就很难去分辨说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去加一个50岁的大叔，或者是50岁可能对科技比较不熟的这个使用者，他怎么样就很会非常轻松的可以透过一个假的 identity 假的身份去取得他们的信任，可以扮演他们以前的同学啊，然后扮演他们可能类似他们认识过的人啊，这样子就可以增强他们跟受害者之间的这个感情跟信任感啦。那当然这其实也不是全部，因为他们其实也是透过 GenAI 的方式或者是各种暴力运算的方式来去获取窃取使用者包含加密货币钱包的工具啊，甚至是说来做用这个虚伪的交易记录来欺骗受害者，将这个加密货币转到错误的地方，然后借机把它转走。那甚至是说他们也去利用了更高阶的这个卫星网络技术来去支持他们的这个诈骗行为啦。那其实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区域分析师就是说，这些犯罪的网络啊，其实在近年有更完整的崛起，因为他们呢不只是通讯上变得更技术更好，甚至是说因为这些 GenAI 导致他们拥有着更多的工具，然后当然也有人专门打造他们这样子犯罪使用的 AI 工具，所以使得整个效率跟诈骗的金额都大幅度的扩展。而且因为GenAI 的关系，它其实降低了犯罪组织的技术门槛，那这个也代表着入门的这个门槛也降低了，所以使原本就是说可能没有这个技术的网络犯罪者，他就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学习，或者是花一点资金投入之后，他就有办法一起加入这样子的方式去诈骗这个可怜的受害者啊。那其实这些年来啊包含着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或者是中国大陆本身，都有很多的这些诈骗犯罪集团，他不断的将这些受害者，这些受害者不是被诈骗的受害者，而是将一些比较可怜的这个可能有梦想有志业的年轻人运人口贩卖到各个东南亚的这个犯罪基地，就是很多诈骗的这个基地嘛。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孤注一掷，甚至是其他很多的纪录片都有记录，包含在柬埔寨啊越南啊泰国，其实都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些人通常是被迫式的参与诈骗嘛，因为他们被骗到那边之后，如果他们不去做这样的诈骗的行为，他们就会被虐待。所以其实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过去5年啊，有超过20万人来自超过60个国家被贩卖到缅甸、柬埔寨、劳斯这些地方的诈骗基地，然后去从事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啦。那其实这个问题的点，就是因为这个东南亚这个问题默默的被各国政府注意到了，所以其实这些诈骗活动的范围也慢慢的朝不管是中东、东欧、拉丁美洲，甚至是到西非，都有这样子的诈骗基地跟设施出现嘛。那为什么刚会提前面会提到这个杀猪盘式的诈骗呢？因为其实在杀猪盘式的这个诈骗当中，你要跟你的这个受害者跟要被诈骗的这个人取得一定的信任关系的时候，是需要很多 时间跟资源的投入嘛。那建立起这个信任跟亲密关系，可能是要透过聊天啊、电话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可是过去可能就要仰赖很多的人工的投入，那现在很多的这个Gen AI，不管是影像的技术、声音的技术、影片的技术，可能就可以透过更多的照片、影片跟声音上的这个方式，进而更快的去取得受害者的这个信任，然后更快的让他们投资，把资金投入进来，更快的就可以收网了。那其实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估计起来啊，犯罪的这些诈骗集团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杀猪盘方式已经骗走超过750亿美元。那这个近几年有这样大幅度的成长，也有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Gen AI 的产生，让他们有更快的方式去诈骗使用者，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危险啦。那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一定会有好的，一定也会有坏的。因为科技被这些科学家、被这些研究科技的这些人，或者是各个新创公司创造出来之后，它是在那里一个产品，它是在那里的一个技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怎么的被人们去运用。那当然今天像我们提到的 case study， 因为诈骗组织有这样子的需求，他们当然就会去把它往他们的需求去做使用，所以导致说这个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防不胜防了。那当然也会需要更多各国的这个介入跟政府机关的法规去保护各个地方的使用者，跟保护来自不同背景的这个年龄层的使用者。因为在这个科技世界当中，一定有一些人会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可能并没有这么了解这样子的问题吧。那这些挑战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就是一直盲目的追求科技的进步吧。那当然科技的进步一定会有好处，只是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跟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说科技会导致一些negative effect， 这是会产生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人类的智慧去避免这个问题更加的扩大？我是觉得这就是人类厉害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持续关注这个议题，并持续讨论这个应对的这个方式啦。好啦，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图书观影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的 Morris，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这边聊聊这个节目的内容啦。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我的 Podcast 频道。我基本上会很常尽可能的分享一些生活上的这些国际新闻。那我的 Instagram 上面也会分享一些可能生活上的这些旅游上的这些资讯，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那也有什么样的意见，也可以透过这样的管道跟我反映。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期待我们下次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